好，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翻到诗篇139篇。诗篇139篇，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都要怀着一颗敬畏的心，主啊，把你自己的话交在你的手里。主，我们知道若不是你怜悯我们，若不是你向我们施恩开启我们，若是没有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你的话。主啊，我们实在要谦卑匍匐在你的脚前。主，我们要向你说，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愚昧的人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可以得到智慧。主啊，让我们里面的黑暗被你的话所照的时候，主，我们里面就光明起来。主啊，让我们心里面就欢喜起来。主啊，我们就愿意主照你的话来遵行主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我们愿你来帮助我们，愿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向我们每一个人扬脸。主啊，让我们的心实在被你自己所打开。主啊，愿你充满在我们聚集里面，愿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更愿意主你自己在我们聚会里面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和称颂，把一切赞美都归给你。愿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想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诗篇139篇。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呢，我就分享只分享前四节，就让我们念了六节。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满了慈爱、满了怜悯，也是全然圣洁、全然公义的神。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时候也讲到呢，这位神还是一位智慧的神，他满了智慧。那今天呢，我想分享呢，就说我们认识的这一位神，除了他是慈爱、怜悯、公义、圣洁、智慧的神之外呢，他也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这位神，他是全知的神。如果我们从时间上来看，我们知道这位神他不单单知道过去的事，知道现在的事，他也知道未来的事。如果我们从空间上来看，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这位神知道呢，在整个宇宙每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没有一件事情在他的面前是隐藏。那人就不是这样，这就是人跟神的区别。神什么都知道，人呢很多东西不知道。学过物理的哈，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做测不准原理，那就是说呢，当我们来测量一些微观粒子的一些物理量的时候啊，比方说电子啊、中子啊、质子哈，同时要测量比方说它的位置和动量、时间和能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不可能同时测准，其中一个量越准，另外一个量的误差的可能性呢就越大，因为受呢我们试验方法的限制没有办法同时测准。就说人有很多很多是不知道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神什么都知道。今天呢我们来 读诗篇139篇哈。这篇诗篇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呢他都知道。这个诗篇的作者是大卫啊，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说这是大卫的诗。大卫他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诗人，所以呢他是用诗的方式，用诗的语言来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位什么样的全知的神。他的一生啊，大卫的一生，我们读过圣经都知道，大卫的一生非常非常的传奇。他曾经有过呢非常辉煌非常荣耀的时刻，他也有过呢失败和羞辱，在他一生中他有欢乐歌唱的时候，他也有忧伤和痛苦的时候。他不光光是一个战士，不光光是一个君王，他也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诗人。圣经当中有很多诗啊，诗篇里面啊都是出自大卫之手。我们知道呢，诗啊最能够表达一个人内心的感受。凡是诗人，他内心呢一定都有非常丰富的情感。那么像我们一般的人，像我这样啊很枯燥乏味的人啊，就很难写诗。要我写诗就好像几乎是要我的命吧，我们写不出诗哈。但是诗人不是这样。当我们看到哈一个诗人他被一个场景或者呢被一个遭遇一件事情所深深震撼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人他要发表了，那我们说什么？我说这个人又要写诗了。当大卫他一次又一次体验到神的无所不知的时候，他就不能不用诗来述说神实在是深知我们一切的意念，我们一切的行为和我们舌头上所说的每一句话。神是鉴察我们一切的那一位。大卫他不是呢像科学家一样从理性或者从科学的角度来述说神的全知，他乃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里面深深知道这位神，他鉴察我们，他无所不知。诗篇139篇呢就是这样的一首诗篇。所以巴不得今天呢神也借着这首诗篇借着他自己的话可以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认识到这位神他的无所不知知道在因着我们对神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可以被他改变。好，下面我们就来看呢第一节第一节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这一节呢就点出了主题，说神是鉴察我们的神，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什么叫做鉴察呢？鉴察就是仔仔细细的看就是呢里里外外的看就像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5章说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富人他有十块钱，若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到吗？这就是呢鉴察。这个富人他有十块钱丢了一块，所以呢他就点着了灯，在屋子里面，在每一个角落里面仔仔细细的查看这叫做呢鉴察。我不知道当我们读到这里，当我们读到说神他仔仔细细的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你稀奇不稀奇？如果你去海边到沙滩上，你会对那一粒一粒的细小的沙子感兴趣吗？你会每一粒都去看吗？如果你去了大草原，你会对每一棵小草都仔仔细细的去看吗？如果你现在坐在这里，这里面满了灰尘，你会去仔仔细细看你眼前的每一粒每一粒灰尘吗？那我们算什么？我们在神所造的这个宇宙里面就是一粒沙子， 可能还不如，一颗草也不如，一粒灰尘也不如。但是呢，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竟然仔仔细细地鉴察我们每一个人，仔仔细细地鉴察我们这每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每一个在宇宙当中不过是一粒灰尘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告诉我们说，从他的经历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鉴察我们每一个人。就算是最最关心我们的父母，也常常力不从心啊，对不对？父母是最关心我们的，但是我们的父母常常也力不从心。我记得小时候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哈尔滨有一条江叫松花江，到夏天如果碰到下大雨的话，松花江是会泛滥的，是有洪水的，所以到夏天碰到下大雨，哈尔滨就很紧张，就派很多很多人到江边去抗洪。那有一次呢，我很小的时候，我哥哥刚刚上小学，我还没有上小学，结果呢父母就都去江边去抗洪了，把我们哥俩扔在家整整一个礼拜，没有人管。那我们跟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孤单，觉得自己孤独，觉得都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爱我们。但是我们实在要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他鉴察我们，他仔仔细细地关注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个心思意念，我们的每一句话，他都鉴察。所以下次如果有人问你，你幸福吗？你说我幸福。我们都很幸福，因为呢，这位神，我们有一位神，他时时刻刻的关注我们。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回答的话，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因为呢，我们这些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在神的心目当中，我们在神的心目当中是有特别的地位的。他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他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为着他自己的缘故，为着他荣耀的缘故，他关注我们，他要让我们能够向他。他所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向他。这位神他不单单关注我们，而且呢，他也知道我们，他也认识我们。诗篇139篇第一节说，他鉴察我，而且呢也认识我。认识呢就是知道啊，认识呢就是他完全的知道我们的一切，这叫做认识，他深知我们的一切。现在科技很发达，我们知道哈，一个妈妈怀孕了之后，去医院的话可以照超声波，超声波可以，这个孩子还没出生来啊，这超声波的结果就可以告诉你很多这个孩子的事情，对不对？是男孩还是女孩？比方说，对不对？他能够鉴别孩子的性别，如果这个孩子如果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啊，现在的科技呢也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这个孩子的内心如何，他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个孩子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意念，他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人。但是神都知道啊，所以下面呢，大卫就从三个方面来告诉说，跟我们说呢，神是如何的认识我们。首先呢，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意念。其次呢，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行为，而且最后呢，他知道我们舌头上每一句话。这就是呢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所说的。第二节说，让我讲。第二节、第三节说哈，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 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这里面第二节所说的意念啊，其实呢就是思想的意思。而第三节所说呢，一切所行的，初看上去好像是说我们做的事情啊，其实呢是说我们一切的道路啊，就说呢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深知我一切，我走的一切的道路。诗人在这里用坐下、起来、行路和躺卧这四种状态呢，来代表我们这个人一切的行为。有坐下，有躺卧，这是表示呢，我们这个人是处于静止的状态。然后呢，有起来，有行路，这是表明我们人呢，还有呢，行动的啊状态。那我们人是不是就是一直处在这两种状态交换之间，或者你是静止的，或者呢你是运动的。我们每个人的天性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天生爱动，对不对？坐不住啊，一坐下来，我们话讲叫如坐针毡，对不对？坐不住，刚一坐下就要起来，刚一坐下就起来。那有的人呢特别的安静，看我哈，有的人就特别安静，喜欢在家里面宅着。圣经里面有一对孪生的兄弟叫做以扫和雅各，就是代表这样两种人。以扫是什么人？以扫是爱动的人，以扫是在家里面坐不住的人。圣经说他常常喜欢呢到外面去打猎。那雅各正好相反，雅各呢是为人安静，但是他非常的有心计啊，他不像他哥哥以扫那样喜欢啊在户外活动，但是呢他的思想啊一刻也没有停，思想非常的活跃，他里面的意念呢非常的强大。对这样的人啊，你真的不知道他心里面呢在想什么。安静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鉴察我们一切的意念，他知道我们一切的思想。啊，人有思想，人都有思想的，啊，活着人脑子都会想，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从我们的思想就会产生出意念，思想是人内心的活动，而且呢，除非我们把它说出来，除非我们把我们里面所想的，把我们的意念表达出来呢，没有人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比方说现在如果你看看啊，坐在你旁边那个人，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你知道他是在认真的听呢啊，还是呢已经溜号了，还是在想说厨房现在啊在做什么，对不对？都不知道。如果不说出来的话，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思想啊，我们每一个最最细小的意念，神呢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说主耶稣有一次啊，在一个房子里面讲道啊，有四个人呢用担架，可能是用担架哈，抬着一个瘫痪的人也来了，但是他们来晚了啊，因为已经有非常多的人，所以他们挤不上去。他们想要让主耶稣医治这个瘫子，但是呢人太多了，所以他们挤不上去。结果他们就爬到房顶啊，把房顶拆了，这四个朋友呢就用绳子啊，把这个瘫子连同他的褥子一同呢垂吊到主耶稣的面前。然后主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就对那个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主耶稣这个话一说出来，当时在场有些人呢就不乐意了啊，他们心里面就议论说，这个人啊说亵渎的话，除了神之外，谁能够赦免人的罪呢？啊，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不过是在心里面想了这，心里面在想，心里面在议论， 但是主耶稣就知道了啊。所以主耶稣呢就向他们发出一个挑战，主耶稣说啊，你们为什么心里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站起来拿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心里面一切的意念啊，神全都知道啊，他是全知的神，他不单单创造宇宙万有，不单单用他全能的手托住万有，他也鉴察我们心里面的每一个意念每一个想法，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一样是可以隐藏的。好，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人啊，把我们心里面的所有的心理活动啊，从早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上床睡觉，我们所产生的所有的想法意念呢都记录下来的话，然后呢不要说公布于众，就是拿来让我们自己看一看，你想我们会不会脸红？我们会不会突然发现，哎呀，我这个人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好的念头，这么多不好的想法啊，骄傲的、贪婪的、嫉妒的，各式各样的忧虑啊，各式各样的软弱，以及呢对周围的人啊，对家里的人、对朋友、对教会弟兄姐妹的不满，甚至呢对神的不满。如果我们真看到那个记录本的话，真看到我们每天在想什么的话，真的知道我们心里面啊都是被什么样的意念所充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真的是很羞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想的啊，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圣经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圣经说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都是罪人，这个话呢一点都不假。神拯救我们就是要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他要洁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他改变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告诉我们常常呢在我们这种状态里面，在我们这些心思意念常常被污秽的不洁的东西所充斥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没有办法见到神。只有当我们清心的时候，清心的翻译哈，就现代中文版的翻译，这里面清心是说心里面洁净，英文叫做 pure，就是在心里面呢是干干净净的啊，就像一杯呢清澈见底的清水一样啊，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是因为是这样干净所以是透明的，是这样的人主耶稣说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不是说让我们做一个幼稚的人，或者做一个天真的人，这里面是说让我们做一个纯的人，做一个纯洁的人，没有杂念的人啊。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单纯的心，就是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得罪神，而在神的家里，在弟兄姐妹当中呢，就是做一个透明的人，不做那种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不做呢那种口是心非的人，不是呢做那种当面跟弟兄姐妹亲亲热热的，但是呢在心里面却完全不是那样一回事的人。这个呢是清心的人，这是神啊要我们每一个人，要他的神的儿女心里面的那种情形啊，是一个清心的人啊，是一个呢在思想意念上都被主的话所洁净的，在心里面就是单纯的相信主，单纯的爱主，这样一个人。 人也许呢不知道我们的内心啊，但是呢神他都知道，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第二节啊，第三节哈，是说呢神知道我们一切的行为。刚才我说过，这个行为更好的翻译其实是道路，神知道我们所走的路。我们常常说人生道路，人生道路，对不对？就说我们的一生就是在走路，我们的一生呢就是呢一条路啊。这条路呢你会发现是由很多的点所组成的，在每一个点上面呢又有，在每一个点上都有分叉的，都可以呢在这个点上我们所做的选择就可以把我们引到不同的方向，结果呢我们就走了不同的路。在每一个点上我们的，所以说呢我们的人生是由一系列的选择组成的，就是这个意思。所有这些选择加起来就构成了一条路，就是我们的人生，或者说呢我们人生的轨迹。就像小朋友玩的那个连连看，对不对？你要从这头到那头啊，你要一点一点的连起来，在每一点上你都可以呢选择走不同的路。我们一生都会面临很多事关重要的选择，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对于我们啊上学的人来讲，我们就要面临在学业上的选择，我们毕业了之后要有事业上的选择，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又有呢我们生活上的选择啊，家庭的选择，许许多多这样的选择。一件事情来了啊，我们每个人都按照不同的标准，按照我们不同的目的来做这些选择，我们的目的不一样，我们的标准不一样，我们走的路就不一样。圣经说呢，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道路。很多时候你觉得哈，当我们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的可能性。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这些事情，想的头都大了，头都要破了，太多选择性了。但是其实呢，只有两种，其实只有两种选择。我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想过。看上去是很多，其实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呢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去选，一种呢是按照神的旨意去选，就这两个。什么叫做按照我们自己去选呢？那就是呢在我们的旧造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旧人里面来选择啊，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自己啊，按照我们里面的老旧的生命去思想，去判断，去选择，这是一条路。比方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常常就会遇到很多的失恋，有一些大家可能很多人都遇到，有一些咨询公司他让我们呢在我们的简历上面作假，明明没有经验，他说你写啊有经验，无中生有，对不对？把白的写成黑的，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帮你找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你推荐出去。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啊？工作非常的不好找，我们似乎走投无路，我们似乎没有别的路，我们可以作假吗？我们可以欺骗吗？我们可以说谎吗？若是活在旧人里面，对我们来讲问题不大。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呢这样我们能找到工作，因为这样很灵，而且呢大家都是这样。这是一条路。新年开始了，对不对？很快要到报税的季节了。那报税的时候，我们回答那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填那些数字的时候，常常也是有一些选择。我们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如果我们知道啊，这个税法上有或者很多地方其实呢都是怎么讲呢 trust system 怎么讲
是靠诚信的，
不一定来调查你的，对不对？是诚信，是相信你会诚诚实实的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心不心动？要不要钻一些空子？这样你可以省一些钱啊！如果按照救人的话，我们就会这样做，这就是一条路啊！这就是呢过去的路啊！这就是在救人里面的路。那么还有一条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条路叫做窄路，这条路呢叫做十字架的路，这条路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走过的路，这条路呢是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是不喜欢走的路。刚才陈恒弟兄点的381首诗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喜欢那首诗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那首诗歌呢是尼托生弟兄他改写的，他做了一些改编，每次唱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很被歌词所摸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尼弟兄他不单单写了这首歌词，那他跟随主的路常常呢也就是一条，他就是跟随主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所以他17岁，尼弟兄是17岁的时候信主，信主了之后，在信主的同时他就有一个心愿把自己奉献给神了，所以他的得救和他奉献自己来服侍神是同时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就开始跟随啊走着一生的道路。信主2年之后，有一次呢他打开圣经读到诗篇第73篇啊第25节，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读到这一节诗篇，然后呢他就对自己说，虽然诗篇的作者他可以这样说，他可以这样宣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但是尼弟兄说，但是我不能。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很喜欢一个叫张品慧的女孩子，而那个女孩还没有得救，还没有信主。虽然呢尼弟兄在主的面前他表示他愿意顺服，愿意放下这位张小姐，但是呢他的祷告，他跟主之间，他这件事情上他总是心不甘情不愿，他嘴巴上是这样讲他愿意顺服，但是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舍得，心里面没有办法放下。所以那一天他再次读到这首诗篇的时候，他心里面很难过，所以后来他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怎么办？他跟神怎么祷告呢？他求神呢，他求神为他开路。怎么说？他求神为他开路，使他呢能够和张小姐在一起啊，但是神就一直不答应他啊，所以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啊。直到有一天，他再次有一天早上，他再次跪在神的面前啊，他求呢神的话和神的灵来充满他，他求呢圣灵和神的话把神的爱浇灌在他心里。当他把他心这样打开的时候，那一瞬间啊，神真的把他的爱就浇灌在尼弟兄心里面，他觉突然他身上的重担就脱落了，他突然觉得他可以放下了，他非那一时刻他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他发现他心里面真的能够把那个张小姐放下了，对他来讲这已经不再是什么难处了，所以他跳起来感谢赞美主。从那一个时候开始，神在我们弟兄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我们弟兄呢也甘心乐意，而且高高兴兴的顺服主的带领，走了那条神为他预备的道路。非常奇妙的是哈，这一段路啊，尼弟兄一共走了10年，到10年之后， 张小姐从燕京大学的生物系毕业之后，她也信了主。然后呢，神又奇妙的呢，把他们俩安排在一起，然后他们俩后来结婚。啊，张小姐变成了张姊妹，而且两个人呢，一生啊，一直到最后，啊，两个人都在主的恩典的道路上。这是呢一条不同的路，啊，我们在旧人里面可以选择那条宽的路，那条大的路，那条大家都走的路。圣经说呢，有一条路人以为正，结果怎么样？引到灭亡。那还有一条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啊，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走了，那是呢跟随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路。我们小的时候都很好奇，都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啊，高兴了问为什么，不高兴了也问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都长大成人了，你会发现我们问的嘴巴上问的越来越少，但是心里面还是有许多许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疑惑，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不懂，所以我们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要我一直的等，一直的等，一直的等？为什么别人都比我好？为什么神什么都不给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说实话，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呢，在信心里面我们有一件事情是知道的，在信心里面神要我们把握一件事情，就是呢神他都鉴察，神他都知道，而且在每一件事情上神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些道。神既然使一件事情发生，他就有足够的理由，确定的理由让它发生。我们要相信一切的事在神怜悯和慈爱的手里，他用他测不透的慈爱和智慧管理着世界，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们就要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我们若嘴里面不停地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么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就要顺服他的带领。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当我们知道神要如何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不然我们只不过是在嘴巴上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走的时候呢，却执意要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一种假冒为善。我们都知道盲人登山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你有没有看过盲人登山？没有，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呢，有一位姐妹，她双目失明的，她居然呢能够做到。她曾经呢成功的攀登了瑞士阿尔卑斯的好几座高山，她虽然双目失明，她居然能够登到山顶，她能够在山顶尽情的呼吸那冰凉的空气，能够尽情的享受登山带给他的快乐。他怎么做到的？这是一个真人。他怎么做到的呢？原来他有一位向导，先是呢训练他登山，然后呢开始登山的时候呢，这位姐妹呢就把她的手一直放在向导的背包上，向导怎么走他就怎么走，他就完全听从了向导的指示，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他是就用这种方法，跟着那个向导一次又一次登上了山顶。我们的生活，我们跟随主的生活也是这样，每时每刻 每一个步伐我们都要听从神的指示。与神越亲近的人，越能够跟从神的人，就越容易达到终点。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一直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里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不能够达到那个终点。我们所走的路，你会发现就是一直转来转去，最后常常是回到原点。这就是人的路。神他知道我们，他带领我们，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来跟从他，一步一步的来跟从他，在这条路上来跟从他。这是呢，神知道我们的一切所行的啊。第三节、第四节说：“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第二节讲到意念，一切的意念。第三节呢，讲到道路，我们一切的道路，我们走的每一步。第四节呢，讲到我们的舌头。第二节的时候讲到意念，第四节讲到舌头，或者舌头上的话，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关系的。意念是我们里面的活动，那么舌头上的话呢，就是把我们里面的意念发表出来，是我们意念的表达。我们常常说言行，对不对？言行就是呢，用言语和我们的行为来代表我们一切外在的表现。我们心里面想什么，我们舌头上呢就要表达出来。神不单单知道我们的里面的意念，他也知道我们舌头上所说的每一句话。美国的科学家做过一项统计那说呢，做过一项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们每个人平均每天呢，大概用一小时的时间说话。我们每天说话的时间平均是一小时，平均的有的人话多，可能说四个小时，有的人话少，可能就说十分钟。但是平均，我们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说话。这样加起来呢，我们一生说话的时间是两年半。两年半能说多少话呢？如果我们把话记录下来的话，合并起来就是一部呢一千册，就是一部呢一千卷然后每一卷呢有400页的巨著，就是摞起来，如果合并成书的话，一共有1000本那每一本呢是400页，所以我一个人一生要说这么多话。如果我们一生说这么多话，那请问大家，你说出去的话有多少你现在还记得？还记得你昨天说的话吗？还记得一年以前你说的话吗？大卫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知道。我们都忘了，但在神那里没有忘我们所说的，我们舌头上的每一句话，神他都知道。更重要的，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想了那么多话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说的这些话里面你再把它分分类有哪些呢是你说出的话是来安慰人的，是帮助人的是来勉励人的，是造就别人的，是有价值的是正能量的。又有哪些话呢，我们说出来的是夸大虚假的是不诚实的是盛气凌人的是污秽不洁净的是在背后议论人的，是伤害人使人跌倒的。不单单我们会说这么多话，那我们更要，神更要我们注意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我们这个人所说的话 是与人有益呢，是给人带来益处呢，还是呢使人跌倒？圣经里面特别特别让我们注重，我们一定要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所说的话。雅各书下一页，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你说一个人无论你给人的外面的表现，你是如何的属灵，你是如何的追求，你是如何的爱主，你是如何的有热心，但是呢有一点，在有一点上如果你没有表现出来的话，就是如果你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如果你说出的话不是造就人的话，不是与人有益的话呢，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就是说你的虔诚，你所有表面的虔诚，你所有表面的属灵的虔诚都是假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他是否成熟，圣经常常用完全人来代表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基督徒是否成熟，是否呢他真正的有主耶稣的生命和形象，不是看他呢多会说，不是看他能够说的多好听，很重要的一点是看这个人能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就是说呢，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稀奇不稀奇？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成熟的人？圣经说是一个能够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人，他就是完全人。这一点太重要太重要，我们的舌头，我们所说的话，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太重要了。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家知道啊，1871年，1871年呢，在芝加哥发生一场大火，叫芝加哥大火。这场大火是世界上最大的火灾之一，一共呢烧了3天3夜，烧毁了方圆3.5英里的整个城市，致使10万人无家可归，损失高达1亿7500万美元。当时啊，1亿7500万美元，就这一场大火。按照传统的说法，这场火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一个太太啊，她养了一条牛，这个牛不小心呢把一个灯笼给踢倒了，然后旁边正好又有草，火就烧起来了，烧了3天3夜，就成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芝加哥大火。下一页啊，就是这一页哈，舌头就是火，这是圣经里的话。我们的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好可怕的警告啊！我们的舌头是火，能够从地狱，能够从地狱里面啊，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要毁掉我们整个人，甚至呢能够毁掉一个团契，甚至能够毁掉一个教会。我们一定要看住自己的舌头。舌头虽然小，危害最大；舌头虽然小，犯罪的机会最大；舌头虽然小，它也最难管，最难管住。舌头呢，常常是我们身上最大的破口。这个破口一开，各式各样的破口就随之而来。你要是管不住舌头，你在舌头上一犯罪，你会发现 你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犯罪。实在求神呢，给我们一个敬畏他的心啊！他知道我们舌头上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有的时候啊，在人面前说的话和在人后面说的话是不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啊？你在人后说话的时候，你如果能想到，如果那个人也在场，你还会不会这样讲？但是我们更要知道，我们不单单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们更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神都知道，神都纪念。可能是因为我们这句话是像金苹果啊掉在银网子里那样，给人带来安慰，给人带来甘甜啊，给人带来帮助而蒙神的纪念。也可能呢，是因为我们这句话啊是虚假的，是谎言，是伤害人的，是议论人的，那神呢也都知道。我们要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因为神呢是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舌头上的每一句话。最后呢，我们再把这首诗篇的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再来看一遍，再来念一遍。一到六节我们再来念一遍。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诗篇139。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们实在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全知的神，他知道我们的意念，他知道我们的道路，他知道我们舌头上的每一句话，他完全的知道我们这一个人，他完全的鉴察，他也完全的认识我们。在遥远的北极啊，有一种海鸟，数目非常非常的多啊，成千上万，多得惊人，而且非常奇特的啊，这母鸟到产蛋的时候特别能生，有的时候呢可以生几百只蛋。这些鸟呢生活在岩石上，到了产蛋这个产卵的时期，就是那个岩石上全部都是下的鸟蛋，完全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呢，那些母鸟，那些妈妈，她从来都不会搞错哪些蛋是她的，她们就有这样的本事。科学家做过试验，把这些蛋呢换了位置，结果呢这些妈妈她们还能够找到她们自己的蛋，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你想想看啊，大片大片的岩石，数不尽的海鸟，是更多的鸟蛋，全都是一样的，看上去我们看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这些鸟妈妈她们知道哪些蛋是她们的。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更宝贵，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今天的情形如何，无论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自己怎么样，我们的神他永远知道我们，他是全知的神。大卫在他的一生里面，当他在最荣耀的时候，他 他知道神认识他，神知道他，当他在最低谷的时候，当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当他被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他也知道神知道他。当他在外邦人当中啊，装疯卖傻，为了活命装疯卖傻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有这样的意念，他知道神知道他，人可能不知道他，但是神都知道他，神认识他。同样的，神也认识我们每一个。也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实在算不了什么，也许我们觉得自己很伟大，愿神的话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眼里面都是他造的，我们在神的眼里面，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条道路，要引导我们经过各样的试炼之后，最终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面去。神也知道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让我们用我们的口来说赞美他的话，用我们的口在弟兄姐妹当中说彼此造就的话，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个聚集里面能够得到荣耀。我们常常最近啊，我们常常听到弟兄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时候近了，主要回来了，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如何来预备自己？我想这首诗篇跟我们讲到一点，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道路，我们舌头上的话，都是我们所要预备的，都是我们要都来提醒我们，我们每天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应当被什么样的事情所充满？是被神的话所充满呢？常常被神来光照我们的思想呢？还是呢，被我们自己的私欲所充满？我们每一天在我们人生道路上常常要面临的选择，我们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按照我们老旧的生命来选择我们的道路呢，还是来跟随主啊，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路？这都是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好好思想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实在要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从内心能够向你有一个祈求，就是主啊，我们也知道凭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洁净我们的心思。主啊，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让你自己所喜悦的意念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常常被各式各样的恶念所占据。我们知道主，这样的人主啊，没有办法能见神的面。主啊，因为你从远处知道我们心里的意念，就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话和自己的灵来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一切的心思和意念。主，我们也要对你说，主啊，求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主啊，我们常常看不清主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常常我们也活在自己的里面。主啊，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主，我们常常在跟随你的路上迷失我们的方向。主，我们求你来指明我们要走的路，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行在其中，不偏离左右。主啊，我们也要向你承认，主，我们也常常没有办法勒住我们自己的舌头。主啊，我们实在像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主啊，就求你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的口。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嘴唇能够发出赞美主你自己的话，能够主我们让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主啊，真的都是诚实的，是被你所洁净过的。主啊，让我们的口能够来赞美主你自己的恩典，赞美你自己的慈爱，也赞美你自己的作为。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一切主啊都要来仰望和依靠你。你若不帮助我们，主，我们这个人没有指望，没有力量。但是主，你若帮助我们，主，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就可以指着你夸口。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已经赏赐给我们，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主啊，能够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